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分享神的话。我首先代表教会、代表牧师，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主的恩典和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孩子恳求真理的圣灵来高孩子的口，赐给孩子受教的舌头，让孩子接下来说传讲的都出于你。也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会众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柔软的心，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着真理的亮光，得着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是从四位族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系列的第五篇，也是最后的一篇。我非常感谢主来帮助我完成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前面学习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的顺服和神对雅各的管教。今天呢，我们会从约瑟的一生来学习使命。感谢神奇妙的安排，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使命教会、使命门徒，而我们今天的信息呢，也正好和教会的主题直接相关。我们在谈使命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在生命成长中都会遇到的一个人生的困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特别的迷茫，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目的、我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苦苦的想，我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非常无奈的。我发现说，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其实当我们想明白之后说，哎，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嘛，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我自己来到世界上这件事情，就是这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一个选择，没有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就被生下来了。所以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只能想到说，哦，是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要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传宗接代，或者是因为他们要在他的儿女身上来实现他们没有能实现的心愿，也可能对有些人而言来到世界上就纯属意外。但我后来读了圣经，认识人之后，认识了神之后，才明白说，真正把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其实并不是父母，乃是神。父母只是神所利用的这样一个途径，而真正赐生命的、生命的源头乃是神。诗篇139篇是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它是大卫在属他的属灵的生命很成熟的时候来写下的这样一首诗歌。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再来看一节经文，是神当时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讲的一句话，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呢，是神造我们在母腹当中，并且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在母腹内成形，还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并且 神已经对我们每个人制定好了计划，也就是我们的人生规划，在我们生下来之前，神都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在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里面描绘了在天上敬拜的一个场景，二十四位长老他来赞美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宇宙万物不是随机自然产生的，也不是神毫无目的的很随便胡乱造的，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都有他精心的计划和特别的旨意，而人又是在所有的受造物中被神所最精心创造出来的，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是偶然的，都是肩负着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被神差派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想要知道你在这个世上的使命，你的人生目的，你的人生意义，你的人生的价值，你不要去问父母，他们不知道，真正知道的唯有神。只是因为罪让我们跟神隔离，人不认识神，远离神，你自然就没办法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制定好的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困惑，有这么多的迷茫。所以人必须要回到造我们的神面前，来去求告神，来去寻求神给我们的计划，给我们的使命。一个有神的使命的人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有盼望的人生。只有我们完成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的人生才是最完美，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生。那么神给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神最初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么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二章十五节接着说，耶和华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帮他修理看守。从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说，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形象不是在长一个身体的形象，因为神是灵，所以这个形象是指神的属性，像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荣耀。所以神给人他的第一个使命，其实是让人在地上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做神的见证，能够反映出神他自己的荣耀。然后神又在他权柄之下，让人代表神去治理、去管理、去修理、去看守神的创造。所以这两个使命是神在起初造人，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颁布给人的，它代表的是神造人在地上的原本的心意。人同时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的丰盛和福气，与神同在，能够活在神的爱里面。但是在人不顺服神犯罪之后，这原本美好的计划就被破坏了，人与神隔绝，不认识神，不荣耀神，活不出神的形象，所以也不能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更没有来自神的智慧和能力来去治理、来去管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堕落的人，战争、仇恨、杀戮、强暴、伤害，罪恶遍地。我们也看到了环境日益恶劣的地球，瘟疫、洪水，各样的天灾人祸。但神是慈爱的，他要施行拯救，要恢复他原本的创造和对人和万物美善的计划。所以作为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神首先选择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并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所以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这件事情预表的是神将来要预备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和死亡，进入神的国。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神让以色列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段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拯救以色列人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听神的话，守神的约，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属于神，过圣洁的生活，成为神在外邦人面前的见证，还要让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职责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所以神的心意是让外邦人最终借着以色列人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就这一点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诗篇67篇则更清楚地表达了神要借着以色列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包括了见证神，也包括了向外邦人来去传扬神，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恒心守神的约，没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神就和人另立新约，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继续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三天后主从死里荣耀的复活，他之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五次向门徒颁布使命。谢谢肖牧师在上主的讲道已经很细致地给我们整理了五次大使命，我现在就用简短的版本和大家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使命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这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天晚上最早一次跟门徒讲使命，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二次是在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第三次是我们最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四次是在路加福音24章47到49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第五次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后面这两次都讲到了见证，讲到了能力，讲到了地极万邦。如果我们综合这五处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的内容，也就是说要做什么，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见证的使命，再一个就是福音的使命。我们仔细想，就这和神最初给人的使命和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啊是一致的。一提到大使命，我们马上就能想到是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去竭力的去完成。但是呢，这个不是使命的全部，我们经常会忽略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见证的使命。所以为耶稣做见证也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们并未见过复活的主，但是让人看到说因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表现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人。神给我们使命，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不是说让你马上就放下你现在的工作，你的角色去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神是要在让我们目前的岗位和职责上向人去见证主，去分享福音。所以见证主不需要高深的神学，也不需要你有讲道的教导的恩赐，也不需要做过讲演的培训。其实见证就是在生活中让耶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自然的流淌出来，甚至不需要你去讲，只要是你里面的那种自然的流露，把耶稣隆美的圣洁的生命能够呈现出来，让人能够闻到我们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是被主所差遣的，在蒙恩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被差遣了，所以我们的身份就是被差遣者。耶稣还告诉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主耶稣差遣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他在地上已经做过的，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主耶稣使命的一个继续，甚至更大。当然不是在讲成就救恩这件事情，而是指我们可以把主的救恩传得更远，传到更多的人。我们不但像主被天父差遣那样来被主差遣，同时主耶稣如何去顺服天父的差遣，那我们也应当同样顺服主的差遣。主耶稣如何忠心地完成天父交托给他的使命，我们也同样忠心地去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十四章九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使命，包括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完成救恩，也包括彰显天父。那我们的使命呢，也要彰显主耶稣，为主做见证，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神让我们做的见证，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见证，它是在各个地方，不只是在教会和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候，也在你工作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在实验室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和随时随地，也包括我们独处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崇拜之后，我 回家的路上顺路去韩国的一家超市去买东西，然后去推这个购物车，然后就注意到有这样一个人，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穿得很整齐，然后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图自己的方便就把这个购物车呢就随便丢在这个停车场，他把它很规规矩矩地推回到这个商店门口放购物车的地方，然后并且放的时候呢还特别用心，他摆的那个方向呢就是让后面的人呢特别方便，特别容易拿。其实我注意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特别，所以直觉就告诉我说，哎，这个人一定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去和他聊天，哎，发现他真的就是基督徒，并且还是附近一间韩国人教会的一个牧师，所以真的为他感谢神。所以其实主的生命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很小的事情上就这样很自然的就能够体现出来的，你周围的人其实能感觉得到的。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和使命是密不可分的，它彼此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没办法去担当使命。所以我们要先有生命，先有健康的生命，我们才能去执行使命。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是主的门徒，然后自己要去跟随主，那我们才能够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教导别人去跟随主。所以这样看来，其实使命就是见证的使命，它是福音的使命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履行主的使命，它不是说我们去参与一个教会组织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它应该是每一个主的门徒他每天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他整个的人生的目标。马太福音9:36-38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主耶稣先有怜悯，然后让门徒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去收割主的庄稼。所以主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到这个污秽罪恶的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乃是出于主对人完全的爱和怜悯。所以我们都可以来问我们自己，我有神的怜悯吗？我有神的爱吗？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在哪里？只是被动的回应牧师的呼召吗？其实这是不够的。我们里面有没有来自神的怜悯和爱？其实这个才是最有力量也最持久的动力。我们去讲圣经的真理不难，我们把福音的真理搞得很清楚，然后解释得很明白很准确，也真的不难。但我们心里面有主耶稣那样完全的爱和怜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华人所熟知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所以这段话里每一个字里面都流露出他对主真挚的爱和对失丧的灵魂的爱，他也就是照着他这样的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了耶稣基督，也献给了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做一个好好的跟随主的门徒，心里面有耶稣的爱和怜悯，去好好的履行见证的使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福音的使命。我们接下来从约瑟的一生来学习关于使命。约瑟呢，他是雅各的第11儿子，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拉结在生小儿子便雅悯的时候呢，不幸难产而死。 所以雅各呢对约瑟是非常宠爱的，而约瑟呢他也经常向父亲报告哥哥们做的那些恶行，所以哥哥们是非常嫉妒并且仇视约瑟的。所以到十七岁的那一年，约瑟他有一次奉雅各的命令去探望在外面放羊的哥哥们，结果呢他却被哥哥们给卖到了埃及。到了埃及之后呢，约瑟呢是被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买到家里面的。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做事呢非常的周到，受到了主人的赏识，就被升为管家。这个主人的妻子呢看见约瑟少年英俊，他就去不停地引诱约瑟，但是被约瑟坚决地拒绝，所以后来这个女主人呢就恼羞成怒，就诬告约瑟啊调戏他，约瑟呢就含冤被关进了大牢，成为囚犯。在监牢中的时候呢，约瑟靠着神为同坐监的法老的两个大臣九真和善长来解梦，结果呢就像解梦所预言的这个九正的祸事。在两年之后呢，就是法老呢做了两个怪梦啊，就当时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时候九正就想起了约瑟，就把约瑟从大牢里提出来，约瑟呢就为法老解梦，只是说这是神在启示法老埃及将有七个丰年，然后呢又有七个灾年，并给出了这个应对之策。所以法老当看到约瑟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就高升他做宰相来应对灾年并且治理埃及。所以那一年呢约瑟是三十岁。当这个灾年开始之后呢，迦南地呢也出现了饥荒，所以雅各呢就派他的十个儿子去埃及去买粮。这个时候呢约瑟是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并没有报复他们，而是在一番的考验之后呢和哥哥们相认，然后呢又让父亲和他整个家族的人呢全都搬到了埃及，安然度过了这个饥荒。约瑟呢一共活了110岁，他死之前呢凭着信心留下遗言，让后人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去安葬。这件事情在400多年之后呢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带着约瑟的棺材出埃及，最后是实现了。所以我们来看约瑟他的整个的一生是极其起落，非常的跌宕起伏。我们要从他这种精彩纷呈的人生故事看到的是，约瑟的一生是一个有神的使命，同时也完美的履行了神使命的一生。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是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讲的一段话，我再读一遍。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的宰相。这段话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神差我，一共出现了3次。差呢就是差遣打发的意思，就这个差遣呢它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你地位高的去差遣地位低的，上级去命令下级去做一件特定的事情，那这就是个差遣。我们的神是一位差遣的神，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差遣亚伯拉罕去迦南来开启神救赎的计划，神也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差遣众先知来教导百姓，末后又差遣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也差遣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也差遣我们所有的门徒来继续完成神救赎的计划。 所以差遣门徒和颁布使命给门徒，这都是出于神啊，它出自于神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我们是被神差遣者。而使命它本身也是一个命令，我们要无条件的去接受神的差遣，顺服神的权柄，来去竭力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是被差遣的，我们没有例外。约瑟刚才讲的这段话呢，给我们看到说，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旨意和计划，也都在神的主权和权柄之下。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主权拣选了约瑟，并且借着两个异梦给他一个使命的意象。第一个梦呢，就是约瑟梦见说他跟他的哥哥们一起在田里面去捆这个收割来的庄稼，然后呢，他们哥哥们所捆的这个庄稼呢，集体向他的这个禾捆呢下拜。第二个梦呢，就是梦见太阳还有月亮与十一个星都向他下拜。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这个神差遣摩西、以赛亚等先知，然后新约里面差遣保罗这些使徒，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说是神差遣他们，也知道神让他们去做什么。但是这个约瑟不一样，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这两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哪怕到了他后来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一直到做了埃及的宰相，他还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明白神借着这两个异梦给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直到哥哥们来埃及买粮一起跪在他面前的时候，圣经记载说这时候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所以约瑟他是对神的事情、对神的启示是非常有心的人，所以那么多年前做的梦他依然记得，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又敏感地意识到说，哎，神给他的梦呢应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到说，原来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之后，又遇到这个波提乏，然后又被这个女主人诬陷给下到监里面去，然后在监狱里面又遇到这个酒政给他解梦，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能够去见法老，去为法老解梦，而为法老解梦被法老所重用成为宰相，而又是为要实行拯救来去完成神要托付给他的使命。他看到说原来自己的一生的遭遇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下，为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就是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呢是出于哥哥的恶行，但是约瑟呢他却从神的眼光看到说这完全是神的计划，是神用了哥哥们的恶来成就了神美善的旨意。所以当他认出下面跪的是曾经伤害过他的哥哥们时，所以他想到的并不是要去报仇，所以他后来是选择跟哥哥们相认，饶恕他们。所以当神的计划慢慢在约瑟面前，在约瑟面前来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自己以前的遭遇的时候，他终于醒悟到说，其实差遣他来到埃及的是神，不是哥哥们，是神在掌管安排一切，他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和主权之下。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哦，事情的发生只是巧合或者是运气，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遭遇它是出于神的差遣和计划，绝非偶然。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也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是神来带领。你今天坐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缘故，都有神的安排和美意。你得到的工作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你要去的城市也不是你最想去的，你可能绿卡也没有拿到，你不得不要回国，这些事情看上去都是不如意的， 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但是你是否能想到说这里面可能有神的旨意，就是神在差遣你，就像差遣约瑟到埃及一样，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特别的使命的。神会安排我们去一个地方，在某个时间去见了某一个人，那么我们和这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从此会改变，就进入到神所预定的一个伟大的计划当中去。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见证啊，出于很偶然的原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莫名其妙的去了一个自己根本就不想去的地方，却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传福音，然后带人归主。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遭遇，我们可以从两种眼光去看啊，一种是人的眼光，一种是神的眼光，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从约瑟所要学习的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从神的旨意去来看待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顺服神的安排，把我们自己放到神的计划当中去，不是把神放到我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去。就是很多事情真的看上去是很偶然发生的，它里面就隐藏着神的旨意和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有没有一个敏感的心，就是不管遭遇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能够顺服，最终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就。我回想我自己如何来到我们教会之前的各样的经历，然后又如何一步步的信主，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没觉得有什么，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是能让我这样一个极度顽固的一个无神论者能够到教会，能够去信耶稣，只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曾经的时候，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是受了神的差遣，为的就是要成就神要救赎我们的计划。而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成为那些曾经参与过我们信主培育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那样角色的人。其实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不停地传递下去的一个使命，这样神的教会就会一天一天地来成长。当雅各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们还是有些担心，这个会不会约瑟再来又来重新报复他们啊？他就去找约瑟，约瑟呢就安慰他们讲了这样一段话，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的孩子。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是一个非常掷地有声的宣告啊！他总结了约瑟他的一生，他对神的态度，他就是尊神为自己至高的主，他敬畏神，他完全的顺服神的权柄和旨意。就是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代替了神。所以使命它出于神的权柄，而我们被差遣也是出于神的权柄，我们人生各样的遭遇也都在神的计划和权柄之下。所以让我们去学习约瑟，像他那样去顺服神，去跟随神，不要去试图代替神。在圣经所记载的人物当中，约瑟是非常独特的，就是我们看不到有对约瑟的那负面的记载或者负面的评价。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约瑟他是预表耶稣的，无论是从他活出的这个完美的生命，还是他生活的各样的经历啊，其实我们都可以从约瑟的一生中看到主耶稣的影子。所以约瑟的一生他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彰显 神的一生他履行了见证的使命。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说，约瑟他小的时候他也是跟他的那些哥哥们在一起，那些哥哥们做很多坏事，但是他呢从小不和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并且他还把哥哥们的恶行呢去报告给他的父亲。这来我们也想到耶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约瑟呢，他也是一个顺服父亲的命令，忠于父亲的托付的这样一个好孩子。所以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去探望在外面放羊的哥哥们，然后他就他是从希伯伦那边出发然后到示剑那边去找，其实这个路途是很远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车，就是很辛苦的。然后结果到了示剑之后呢，没找到，别人说已经走了，然后他就不辞辛苦的又继续去找，又走了很长的路，再多他才找到这个哥哥们。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他一方面他是非常忠于父亲的托付，然后呢也看到说他对他的哥哥们实际上是有爱心的。约瑟呢他也很敬畏神，当女主人百般引诱年轻的约瑟的时候，被约瑟是坚决拒绝了。其实对一个年轻人，这种肉体的情欲是一个很难抵挡的一个试探，并且这个试探是每天都要面对。圣经里讲说他天天和约瑟说，但是约瑟靠着神胜过了这样的试探。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比如说约瑟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犯罪，我们首先是得罪的神。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首要的原则是不得罪神，讨神的喜悦，其他都是次要的。约瑟他的一生极其起落，他多次落入到困境当中，并且是由于别人的罪，但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不怨天尤人，更不埋怨神，他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去经历与神的同在，然后敬畏神，倚靠神，积极乐观。他很做很事情，他还去凡事尽自己的本分，他还去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才有了他在监狱中能够有机会去帮酒正去解梦。所以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也恒心忍耐去等待神的时间，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被高升做了宰相，肩负起拯救全族的这样一个重担。约瑟呢，他还是一个感情丰富，有怜悯，有慈爱，有柔软的心肠，有亲情的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约瑟呢有八次的哭他为他的兄弟哭了五次，为他的父亲哭了三次，有一次甚至是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忧伤哭泣。就是哭呢，他不一定是代表软弱，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是不会哭泣的。所以耶稣在讲到八福的时候，有一福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的慈悲怜悯，有神的爱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流泪哭泣的时候，而这样的人必蒙神亲自的安慰。约瑟呢还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不夺取神的荣耀，他在为酒正、为善长、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多次的声明说这是神的指示，他是靠神来解梦。当他高升为宰相之后呢，他也谦卑的承认说这是神的安排，是神的恩典，他感谢神，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格。他也是一个很忠心的侍奉者，他靠神的智慧来忠心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他善尽 宰相的职责去来治理管理埃及，也去应对灾年，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免于被饿死。他更把他父亲和他的全家来接到埃及妥善安置，救了全家，让神的救恩计划继续进行，完成了神最重要的托付。约瑟呢，他也饶恕赦免曾经重重的伤害过他的哥哥们。其实在约瑟和哥哥们重逢之前呢，他就给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拿西，意思是神使他忘了一切的困苦和父的全家，代表他忘记哥哥们对他的伤害，忘记那是一个饶恕的开始啊。到后来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他是有条件去报仇的，但是他放弃了，他选择了饶恕。一方面呢，是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爱和宽容饶恕的心，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他那个时候他明白了说他被哥哥卖到埃及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旨意。所以在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中，他三次强调说是神差他来的，不是哥哥们。所以约瑟他看重神的旨意的实现，他就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只要神的旨意成就了，别人对他的伤害呢就不算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哥哥们的饶恕是一种更完全更彻底的饶恕。所以到后来父亲去世之后，哥哥们在找他的时候，他再次强调说神的心意是好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不能够代替神，所以他极力的安慰哥哥们不要害怕。约瑟呢，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坚信神的应许，不以埃及作为他永久的家乡。所以当约瑟在死之前呢，留一命给他的以色列的子孙，让他们起誓说让他们带他把他骸骨呢能够搬到迦南去安葬。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当谈到约瑟的信心的时候呢，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的来看约瑟，他的一生是一个彰显神生命来荣耀神的一生，其实这就是见证的使命。并且我们从这些记载当中看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就是说我们从侍卫长，从监狱里面的官，从法老到他的家宰，他们用他们的言行都证明说约瑟真的是一个有神同在，为神做见证，活出神的生命的这样一个一生。在约瑟的生命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一直在重复的，就是神的同在啊。我们说神的同在是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使命的一个前提和必要条件。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向门徒颁布大使命，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应许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用自己与门徒同在这样一个应许来去坚固门徒，说你们去放胆的去完成神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孤军的作战，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耶稣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去的时候，你至少已经有了一位最可靠最伟大的同工跟你在一起，并且他从来不会缺席，只要我们去肯去。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应许，它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代表我们跟神之间在连接在一起的生命。只有我们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说神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因为使命是从神来的。也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着权柄和得着能力，得着智慧，和神同工，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主耶稣在使命中也特别 叮嘱门徒让他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我们在圣经中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神他是特别愿意，特别想跟我们同在的神，这真的是神永恒不变的一个心意，并且神他无处不在，他也能够随时随地地与我们同在。问题就出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选择不与神同在，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主人。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与神同在。但约瑟他不是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也能够与神同在，他也愿意与神同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到神直接向约瑟讲话，告诉他要做什么。但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也自己见证说他的能力和启示都来自于神。所以我们读完约瑟他的生平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约瑟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有非常通畅无阻的团契和交通。这约瑟的生命，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别像耶稣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的葡萄树与枝子这样一个比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当约瑟在他的第一个主人波提乏家中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并且他的主人也看见了这件事情。然后当约瑟被下到监里面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然后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当约瑟在法老面前与法老解梦的时候，也借法老的口让人看到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不仅仅是约瑟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他还被他的主人看到，被监狱里面的官看到，被法老看到，这就是生命的见证。因着耶和华的同在，约瑟所做的事情都很顺利，他后来被升为宰相。但是约瑟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品格，他一点都不骄傲，他深知道他自己一切的成功靠的都是神的同在，都是神的作为，他从来不夺取属于神的荣耀，他为神做见证，归荣耀给神。所以在他为九正、为善长、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多次的提到神，高举神，声明是神的能力。他后来在给两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也看到他高举神，他给长子起名马拿西，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跟他的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代表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后来向他的哥哥做见证，说神使我如法老的父。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是那样的谦卑，无论有怎样的成就，他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称颂神，感谢神。所以让我们也学习约瑟，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侍奉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取得怎样的成就，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说神使我。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他真的是有神使命的一生，也是完美履行了神使命的一生。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品格，他顺服神，敬畏神，他倚靠神，他的谦卑，他不夺取神的荣耀，他的仁慈，他的爱，他的宽容，他的饶恕，他的忠心，他从神的眼光看待自己一生的遭遇，当神要用他达成神的旨意，他就顺服神，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为神所用。所以他的一生不单见证了一个有神同在的完美的生命，他也忠心地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使命。 今天呢，是我们从司组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最后一次啊，所以呢，我也最后呢，把我们从司组长的生平中所学习到的四个和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密切相关的这样四个要素：信心、顺服、神的管教和使命，我们放到一起来啊，复习一下。信心呢，是我们生命的起头。当我们用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去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被神称义，蒙恩得救，成为主的门徒。信心是贯穿于我们的生命的全部。我们得救是靠信心，那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依然要靠信心。所以信心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根本。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倚靠神，我们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去顺服神的命令。但我们里面有老我，所以我们总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总有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会管教我们，他会把我们放到一个我们可以承受的困境当中，让我们去吃一些苦头。神的心意是好的，他为了挽回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来训练我们的信心，然后用我们新的信心来去再次的顺服他。所以神这样做，他最终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预备好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而在我们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可以去更多的去经历神，更多的去认识神，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心呢又会增长。所以这些经历它会反过来又会来带领我们更加的去信神，来跟随神。所以我们把这四个要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说我们整个的这种生命的过程，它是一个循环往复，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生命不是死的，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不断成长的。我们里面越来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的生命，我们越来越像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位四位族长他们的生命中去学习生命，去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信神，更加的顺服神，也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做一个使命的门徒，也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使命的教会。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也不是出于偶然，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你愿意知道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愿意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吗？你要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你要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靠自己没有指望，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自己受到罪的刑罚，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然后你公开的宣告决志信主，来表明你已经信耶稣为主，你这样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你就可以亲近神，来去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在决志信主之后呢，我们要还要做四件事情，一个是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然后在主日分别为圣，来去敬拜神，然后在我们生活中要爱慕神的话，来去经常的研读圣经，让属灵的生命因着神的话来喂养，不断的成长。我们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来彼此扶持。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约瑟这样一个完美的生命记录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可以去学习也求主帮助我们，让不但是从约瑟，让我们从四位族长中的生命中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也像以撒那样的 顺服，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完美的地方，当我们软弱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就求主不要离弃我们，我们恳求主耶稣用你恩典的手来挽回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你来责备我们，我们也恳求天父你来管教我们，因为你自己应许说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就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责备和管教，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相信你，也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让我们不单是用我们的口，更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做你的见证，也来传扬你，来见证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